班固、班昭等。班固、班昭等。杜周是南阳郡杜衍县人。义纵担任南阳太守时，将杜周作为得力助手，并推荐给张汤担任廷尉使。他奉命审理边境案件时，处死的人非常多。他上奏事情符合皇帝心意，被提拔任用，与简宣轮流担任忠诚长达十余年。杜周少言寡语，反应迟缓，但内心严酷苛刻。简宣担任左内史时，杜周人廷尉，他治理案件大多效仿张汤，且善于揣摩皇帝意图。皇帝想要排挤的人，他就趁机陷害；皇帝想要释放的人，他就长期关押待审，暗中显露其冤情。有宾客问杜周，你为天下主持公正，却不遵循三尺法律，专以皇帝心意断案，判案本来就是这样吗？杜周说，三尺法律从何而来？前代君主认为正确的就写成律，后代君主认为正确的就疏解为令。当时认为正确，何必遵循古代法律？到杜周担任廷尉时，诏令审理的案件也越来越多。二千人官员被关押的新旧案件相累积，不少于一百多人。郡吏和丞相府将案件移交给廷尉，一年多达一千多件。案件大的牵连逮捕数百人，小的也有数十人。远的数千里，近的数百里。会审时，官吏按起诉书要求被告认罪，不服就用棍棒拷打定案。于是人们听说要逮捕证人，都逃亡藏匿。案件拖延久的，甚至经过多次赦免，十余年后仍在互相告发，大都是被诬告为大逆不道，上报廷尉及京城各官署，诏令逮捕的案件达六七万人，官吏又追加十余万人。杜周曾一度被罢官，后来担任执金吾，追捕桑弘羊、魏皇后的兄弟子孙时非常严酷，皇帝认为他尽力无私，升任御史大夫。当初杜周担任廷使时只有一匹马，等到长期任职后位列三公，两个儿子在黄河两岸担任郡守，家产累积达数万万。他执法都残酷暴虐，只有小儿子杜延年施行宽厚政策。杜延年自幼功也精通法律。汉昭帝刚即位时，大将军霍光执政，因杜延年是三公之子，又有足够的吏治才能，补任军司空。始元四年，益州蛮夷反叛，杜延年以校尉身份率领南阳士人攻打益州，回来后担任谏大夫。左将军上官桀父子与盖长公主、燕王阴谋叛乱，贾道田使者燕仓得知他们的阴谋，告诉了大司农杨敞。杨敞惶恐不安，称病不出，将此事告诉了杜延年。杜延年上报朝廷，上官桀等人伏法，杜延年被封为建平侯。杜延年本是霍光属吏，最先揭发大奸，有忠节，因此被提拔为太仆、右曹，给侍中。霍光刑罚严酷，杜延年以宽厚辅佐他。审理燕王案件时，御史大夫桑弘羊之子桑谦逃亡，经过父亲就立侯使吴家。后来桑谦被捕获伏法，恰逢大赦，侯使吴自己出狱，廷尉王平与少府徐仁共同审理谋反案，都认为桑谦因父亲谋反连坐，而后使吴藏匿他，不是藏匿造反者，而是藏匿随从者，于是依据赦令免去侯使吴的罪。后来侍御史审理核实，认为桑谦通晓经术，知道父亲谋反却不见证，与造反者本人无异。侯使吴原是三百石官吏，首先藏匿桑谦，与平民藏匿随从者不同，侯使吴不得赦免。侍御史奏请重新审理，弹劾廷尉、少府纵容造反者。少府徐仁是丞相车千秋的女婿，因此车千秋多次为侯使吴说情。担心霍光不听，车千秋就召集二千难博士在公车门开会，讨论侯使吴的法律问题。与会者知道大将军的意图，都判定侯使吴为大逆不道。第二天，车千秋封好众人意见上奏，霍光于是以车千秋擅自召集二千难以下官员，内外说法不一为由，将廷尉王平、少府徐仁下狱。朝廷都担心丞相受牵连。杜延年于是上奏计给霍光争辩，认为官吏纵容罪人有常规法律，如今改判侯使吴为大逆不道，恐怕在法律上过重。况且丞相一向没有主见，只是在下属面前说好话，这是他平时的行为。至于擅自召集二千辆官员，确实很无理。我愚昧地认为， 丞相是旧臣，在先帝时任职，没有大的过错，不可放弃。近来百姓颇说刑罚苛刻，官吏严酷诬陷，如今丞相所讨论的又是案件，如果因此牵连丞相，恐怕不合众人心意。群臣喧哗，百姓私下议论，流言四起，我私下担心将军在天下的名声受损。霍光以廷尉、少尉玩弄法律，随意轻重为由，将他们都判处弃市，但没有牵连丞相，最终与丞相相安无事。杜延年议论持平，调和朝廷关系，大多如此。杜延年看到国家在武帝奢侈征战后，多次对大将军霍光说，连年收成不好，流民尚未全部返乡，应修明孝文帝的德政，以示简约宽和，顺应天心，取悦民意，年景自会因和。霍光采纳他的意见，推举贤良，商议取消酒类专卖、盐铁专卖，这些都出自杜延年的建议。官吏百姓上书陈述有力建议，如有不同意见，就交由杜延年处理再上奏。建议中可以适用为官的，有的被任命为县令，有的由丞相、御史任用，满一年后根据情况上报，有的依法惩处，常与丞相、御史二府及廷尉分别处理奏章。昭帝末年病重，征召天下名医，杜延年主管方药。昭帝驾崩，昌邑王即位，后被废。大将军霍光、车骑将军张安世与大臣商议所立之人。当时宣帝养在掖庭，号称黄曾孙，与杜延年次子杜陀关系友好。杜延年知道黄曾孙德行美好，劝霍光、张安世立他为帝。宣帝即位后，褒奖赏赐大臣。杜延年因定策安宗庙，增加封邑2300户，与最初封邑共4300户。诏令有关部门评定定策之功，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功德超过太尉将后周勃。车骑将军张安世、丞相杨敞功劳比于丞相陈平。前将军韩增、御史大夫蔡毅功劳比于尹殷侯灌婴。太仆杜延年功劳比于朱虚侯刘璋。后将军赵充国、大司农田延年、少府史乐成功劳比于典客刘阶，都封侯增加封地。杜延年为人安和，诸事完备，长期主管朝政，皇帝信任他，外出就奉驾，入内则给侍中，位居九卿十余年，赏赐馈赠，资产达数千万。霍光去世后，其子霍宇与宗族谋反，被诛杀。皇帝因杜延年是霍氏旧人，想将他贬退，而丞相魏相上奏说杜延年一向显贵掌权，官职多有奸嫌，派遣官吏考核，只查出跃马死亡过多，官奴婢缺衣少食，杜延年被免官，削去封邑2000户。数月后又诏入任命为北地太守。杜延年以原九卿身份外任边郡官吏，治理郡务无进展，皇帝用喜书责备杜延年。杜延年于是选用良吏，打击豪强，郡中清静。过了一年多，皇帝派谒者赐给杜延年喜书，黄金20斤，调任西河太守，治理很有名声。五凤年间被征入朝担任御史大夫。杜延年住在父亲旧官署，不敢占据旧位，坐卧都换地方。当时四夷和睦，海内太平，杜延年任职3年，一年老多病，请求退休，皇帝优待他，派光禄大夫持节赐给杜延年黄金100斤酒，并加赐医药，杜延年于是称病重。皇帝赐给安车4马，让他回家。数月后去世，谥号晋侯，儿子杜缓继承爵位。杜缓年轻时担任郎官，本始年间以校尉身份跟随蒲类将军攻打匈奴，回来后人见大夫，升任上古都尉、雁门太守。父亲杜延年去世，被征召办理丧事，任命为太常，管理各陵县。每年冬季封存案卷之日，常借酒节时，属官称赞他有恩德。元帝刚即位，粮价昂贵，百姓流亡。永光年间西羌反叛，杜环总是上书捐献钱谷以助军用，前后数百万。杜环有6个弟弟，5人做到大官，最小的弟弟杜雄历任五郡二千人、3州牧刺史，有能干的名声，只有二弟杜清官位不高，但最为知名。杜清字子夏，年轻时喜好经书，家中富裕，但一只眼偏盲，所以不喜欢做官。茂陵人杜业与他同姓同字，都以才能著称于京师，所以士大夫称杜清为盲杜子夏，以相区别。杜清厌恶因残疾被诋毁，就制作小官，高宽只有2寸， 从此京师又称杜钦为小官杜子夏，而杜业为大官杜子夏。当时皇帝舅父大将军王凤以外戚身份辅政，寻求贤才知己帮助自己。王凤父亲请侯王进与杜钦之兄杜缓关系友好，所以王凤深知杜钦之能，上奏请求任命杜钦为大将军军武库令，职位清闲无事，是杜钦喜欢的。杜钦为人深沉广博，有谋略，从皇帝做太子时就以好色闻名，即位后皇太后下诏裁选良佳女，杜钦于是借此劝说大将军王凤按礼制娶九女，是为了极尽阳数，广延后嗣，尊重祖先。必须从乡里推举淑女，不问华丽之色，是为了铸成德行，治理内宫。贫富侄女即使空缺也不补，是为了养受指征。所以后妃有贞洁贤淑之行，后代就有贤圣之君，制度有威仪之节，人君就有长寿之福。废弃而不遵循，女德就会不满足，女德不满足，寿命就不会达到高年。尚书说或四三年，是说纵欲生害，男子五十岁好色之心未衰，妇人四十岁容貌改变从前。以改变后的容貌侍奉未衰之年，如果不以理智约束，那么源头不可救，随后会有异态，随后有异态，正后就会自疑，知数就有夺嫡之心。所以晋献公受纳谗言之谤，深生蒙受无罪之冤。如今圣主年轻，没有嫡嗣，正学习术数，未涉及后妃之意。将军辅政应趁出即位之盛，建立九女之制，详选有形意之家，求淑女之志，不必强调美色、声音、技能，作为万世大法。年轻时要戒色、小便、之作，令人寒心。希望将军常以此为忧。王凤禀告太后，太后认为旧例没有。杜钦又重申《诗经》说：“阴间不远，在夏后氏之事。”讽刺警戒非常切近，而醒察听闻者常懈怠疏忽，怎能不慎重？前次说九女略臣祸福，非常可悲可惧，我私下担心将军未深留意。后妃之治是天授治乱存亡之端，考察三代末世，看宗周宣王的享国，观察近亲的福宴，祸败何曾不由女德？所以佩玉验明官居感叹，知道好色损害性命，缩短年寿，离开制度会产生无厌之心，天下将受其影响，渐衰而成俗。所以歌颂淑女，期望与之相配，是忠孝笃厚、仁厚之作。君主双亲长寿尊贵，国家安定，确实是臣子志愿，应当勉励。易经说：“正其本，万物理。”凡有一未可立即施行之事，求之往古则无典型，考之未来则吉凶相同，最终轻易改变则民心迷惑，如此确实难施行。如今九女之制，合于王古，无害于今，不逆于民心，非常易行，行之有福。将军辅政而不及早确定，并非天下所望。希望将军相信臣子之愿，念及官居之私，趁委托朝政之龙，出即位之清明，为汉家建立无穷之基，实在难以忽视，不可迟缓。王凤不能自己立制度，只是遵循旧例而已。恰逢皇太后妹妹司马君丽与杜钦兄之子私通，事情传到皇帝耳中，杜钦惭愧恐惧，请求退休离去。后来出现了日食、地震的变异，皇帝下诏要求推举贤良方正、敢于直言的人，河阳侯梁放推荐了杜钦。杜钦上书回答：“陛下敬畏天命，哀悼变异，接见公卿，推举敢于直言的人，是要探求天意，考察得失。臣杜钦愚钝，经术浅薄，不足以回答这样的重大问题。臣听说日食、地震是阳气微弱、阴气太盛的表现。臣子是君主的阴方，儿子是父亲的阴方，妻子是丈夫的阴方，夷狄是中原的阴方。春秋记载日食36次，地震5次，有时是夷狄入侵中原，有时是政权落在臣子手中，有时是妻子凌驾于丈夫之上，有时是臣子背叛君王父亲。事情虽然不同，但类别是一样的。臣私下观察人事来考察变异，本朝大臣没有不安分的人，外戚亲属没有叛逆的心思，关东诸侯没有强大的国家，三面边境的蛮夷没有违背礼法的行为。恐怕问题出在后宫。 为什么这样说？日食发生在戊申日，时间在未时。戊和未都属于土，土是中央宫室的部位。那天夜里，未央宫中发生地震，这一定是后宫妃妾将要争宠相害，造成祸患，希望陛下身加警戒。变异会因同类而相应发生，人是在下面有失误，变异的景象就会在上面显现。能够用德行来回应，那么灾异就会消除；不能用善行来回应，那么祸患失败就会到来。商高宗遇到了野鸡鸣叫的警示，修养自身，端正正事，享有了百年的寿命，殷商之道得以复兴。关键在于如何回应，回应不真诚就不能确立，没有诚信就不能实行。宋景公不过是一个小国的诸侯，但有不愿转移祸患的诚意，说了三句国君的话，荧惑星就为之退避三舍。凭着陛下的圣明，内心推及至诚，深思天象变化，有什么回应不能感动？有什么动摇不能改变？孔子说，仁德难道离我们很远吗？希望陛下端正后妃，抑制女宠，防止奢侈，戒除游乐，亲自节俭，处理万机，经常乘坐安车，走辇道，亲自侍奉两宫的饮食，做到早晚定省。这样即使是尧舜也不足以比肩隆盛，灾异又有什么不能消除？如果对重视不加留心，不按才能受官，耗尽天下的财富来满足盈尺，耗尽万民的力量来满足耳目，亲近谄谀的人而远离公正的人，信任谗贼的臣子来诛杀忠良，贤才俊杰被遗弃在民间，大臣抱怨不被任用，即使没有变异，国家也有忧患。天下极大，万事极多，祖业极重，确实不能以安逸享乐来治理，不能以奢侈来维持。希望陛下克制无义的欲望，以保全百姓的生命。臣杜清愚钝，这些话不值得采纳。那年夏天，皇帝全部召集直言的人到白虎殿对策，策问说，天地的道理以什么为贵？王者的法度怎么样？六经的义理以什么为上？人的行为以什么为先？取人的方法是什么？当世的治理以什么为要务？个人用经义回答。杜清回答说，臣听说天道以信用为贵，地道以真正为贵。不信用，不真正，万物就不能生长。生长是天地所重视的，王者承奉天地所生长的万物，治理并成就他们，昆虫草木没有不得到适当处所的。王者效法天地，没有人就不能广泛施予，没有义就不能端正自身。克制自己以合于义，推己及人，这是六经所推崇的。不孝，那么侍奉君主就不忠诚，做官就不恭敬，作战就没有勇气，对朋友就不讲信用。孔子说，孝道没有始终，而担心做不到的人是没有的。孝是人的行为中首要的，在乡里观察他的根本行为，在官职上考察他的才能功绩，他显达时看他所举荐的人，富裕时看他所给予的人，穷困时看他不做什么，匮乏时看他不取什么，清静时看他所为主的事，疏远时看他所主使的人。孔子说，看他的所作所为，观察他的由来，考察他的安心之处，人还能隐藏什么呢？这就是取人的方法。殷朝沿袭夏朝崇尚质朴，周朝沿袭殷朝崇尚文采，现在汉朝承继了周秦的弊端，应该抑制文采，崇尚质朴，废除奢侈，倡导节俭，表彰实际，去除虚伪。孔子说，厌恶紫色夺去了红色的地位，这就是当时治理的要务。臣私下有所忧虑，说出来就会违背陛下的心意，不说就会逐渐滋长，造成不小的祸患，但小臣不敢废弃正道来求取顺从，违背忠心来迎合心意。臣听说沉迷美色没有满足，一定会产生好恶之心，好恶之心产生就会宠爱偏袒于一个人，宠爱偏袒于一个人，那么继承人的途径就不宽广，而嫉妒之心就会兴起，这样即使是普通妇女的谗言也无法应对。希望陛下使醇厚的德行普遍施予，不纵于形式，这样百姓就都高兴，继承人日益增多，而天下长治久安。万世的是非哪里说得完呢？杜清因为之前的事称病，被赐予布帛后罢免，后来担任议郎，又因病免职，被征召到大将军幕府，国家的政治谋划，王凤经常与杜清一起筹划。杜清多次称赞推荐名士王俊， 韦安氏、王延氏等人解救冯野王、王尊、胡常等人的罪过，以及延续功臣的断绝后代，安抚四方夷狄，当时的善政很多都出自杜钦。杜钦看到王凤专权太重，告诫他说，从前周公身怀至圣的德性，又有叔父的亲属关系，而成王有独到的明察，不听信谗言，然而管叔、蔡叔散布流言，周公也感到恐惧。穰侯是秦昭王的舅舅，在秦国权重，威势震慑邻国，有早晚相伴的恩宠，心中没有丝毫隔阂。然而范雎从平民起家，来自异国，没有一向的信任，用一席话就是穰侯被逐出都城。至于近来的武安侯被斥退，这三件事相隔各数百年，却像符节一样吻合，很不可不考察。希望将军效法周公的谦逊戒惧，减损穰侯的威势，收敛武安侯的贪欲，不要让范雎之类的人得以乘机进言。不久又发生日食，金兆尹王章上密封奏章求见，果然说王凤专权蒙蔽君主的过错，应该废除不用，以回应天变。于是天子有所感悟，召见王章，与他商议，想要罢退王凤。王凤非常忧虑恐惧，杜钦让王凤上书请罪，请求退休，文辞非常悲哀。太后流泪哭泣，为此不吃饭。皇上从小亲近依靠王凤，也不忍心罢废他，又启用王凤恢复职位。王凤内心惭愧，声称病重，想要就此退位。杜钦又劝说他，将军深深哀悼辅政十年，变异不断，所以请求退休，把罪责归于自身，克己自责，至诚感动众人，无论愚智，没有不感伤的。尽管如此，这是没有归属的臣子，掌握进退的分寸，洁身自好的节操罢了，不是主上对待将军的方式，也不是将军报答主上的方式。从前周公虽然年老，仍留在京师，明确表示不离开成周，以示不忘王室。仲山父是异姓之臣，与周宣王没有亲属关系，被封到齐国，尚且叹息长怀，日夜徘徊，不忍远离，何况将军对于主上，主上对于将军呢？想要天下安定，消除变异的心意，没有人比得上将军，主上清清楚楚知道这一点，所以潘留不让离去，上书说公不要困住我，希望将军不要像周公那样因为四国的流言而对成王产生疑虑，以此来巩固至终。王凤于是重新启用处理政事，皇上命令上书弹劾金兆尹王章，王章死在诏狱，此事记载在元后传。王章死后，众人认为他冤枉，因此讥讽朝廷。杜钦想要补救这一过错，又劝说王凤金兆尹王章所犯的事情隐秘，官吏平民看到王章一向喜欢议论时政，认为他不是因为官职上的过失，怀疑他是因日食对策时说了什么。如果王章确实有犯法行为，虽然被正法，事情没有暴露，京城尚且不知道，何况远方，恐怕天下不知道王章确实有罪，而认为是因进言获罪，这样就会堵塞见证的源头，损害宽厚明察的德行。陈杜钦愚见，认为应该借着王章的事提倡直言极谏，并让郎官、从官全部呈上他们的奏章，比之前更加鼓励，以此明示四方，使天下都知道主上圣明，不因言论而加罪臣下。如果这样，流言就会消散，疑惑就会明白。王凤上报后施行了他的策略，杜钦补救过失，促成美政，都像这样，杜钦悠闲自在，不做官，得以寿终。杜钦的儿子以及兄弟的支属达到2000人，俸禄的有近十人。杜钦的哥哥杜缓先前被免去太常，以列侯身份奉朝请，成帝时才去世，儿子杜业继承爵位。杜业有才能，以列侯身份被选任，又担任太常，多次议论朝政得失，不巴结权贵，与丞相翟方进、魏尉定陵侯淳于长不和。后来杜业因犯法被免官，又担任函谷关都尉，恰逢定陵侯淳于长有罪，应当前往封国。淳于长的舅舅弘阳侯王立给杜业写信说，确实哀怜老姐姐头发花白，跟着不成器的儿子出关，希望不要再用以前的事来侵犯。定陵侯出关后，旧罪再次被揭发，被关进洛阳的监狱。丞相的属吏搜查到弘阳侯的信，上奏杜业接受请托，犯有不敬之罪，被免官，回到封国。那年春天，丞相翟方进去世，杜业上书说，翟方进本来与淳于长身相交结， 互相称道推荐，淳于长犯了大恶，翟方进却唯独得以不获罪，只是想遮掩以前的过错，不违陛下广施公平的法治，又没有恐惧之心，反而趁机施展他的邪僻，报睚眦之仇。按照旧例，大逆罪的朋友连坐免官，没有遣归原郡的，如今因淳于长之事被遣归原郡，已加重了一等。弘阳后王立因儿子接受淳于长的贿赂而回到封国，不是大逆之罪。而翟方进又上奏王立的党羽朋友后将军朱伯、巨鹿太守孙弘、袁绍府陈贤都免官，将陈贤遣归原郡。刑罚不公平在于翟方进的一笔之端，众人没有不疑惑的，都说孙弘与弘阳侯并无交情。孙弘先前担任中丞时，翟方进是御史大夫，推举院里龙可以担任侍御史。孙弘上奏龙先前奉命出使欺骗朝廷，不适合担任执法进士，翟方进因此怨恨孙弘。另外，翟方进任京兆尹时，陈贤人少府在九卿中地位很高，这是陛下知道的。翟方进一向与司职师丹关系好，在御史大夫缺位时，让师丹上奏陈贤以奸邪牟利，请求查办，最终没有什么收获。而翟方进果然自己得到了御史大夫的职位。任丞相后立即诋毁欺骗，上奏免去陈贤的官职，又借着弘阳侯的事将陈贤遣归原郡。众人都说国家给翟方进的权力太大了。考察师丹的品行才能并无特殊之处，还有光禄勋许商是因病致残的人，都只是因依附翟方进而获得高官。师丹先前亲自推荐同乡的丞相时，说他能使巫术降神，为国家求福，几乎获得大利。幸亏依靠陛下的智明，派使者毛默如先进行核实，最终查出他的奸邪，都获罪处死。假使师丹知道而报告，这是巫枉之罪；不知道而报告，是背离经术，迷惑邪道，这两条都是死罪，比朱伯、孙弘、陈贤所犯的要重。翟方进最终不举报，专权作威作福，袒护党羽，排挤贤才，假公济私，横行无忌，想要以此威慑天下。天下没有不望风而倒的，尚书等近臣都闭口不言，骨肉亲属无不站立。威权太盛而不忠信，不是安定国家的做法。现在听说翟方进突然病死，不以未告天下，反而后加赏赐厚葬，希望陛下深思往事，以警示将来。恰逢成帝去世，哀帝即位，杜业又上书说，王室世代掌权已久，朝廷没有正直的臣子，宗室诸侯微弱，与囚犯无异，从左使以上到大官都是权臣的党羽。屈阳侯王根先前担任三公辅政，知道赵昭仪杀害皇子，不立即上奏，反而与赵氏勾结，恣意妄行，诬告元许皇后，加给他不实之罪，诛杀摧毁许氏家族，败坏了元帝的外家。对内嫉妒同母兄姐弘阳侯王立和淳于氏，都年老被弃置，新晋在京城杀人流血，威权可畏。高阳侯薛轩有不养母亲的名声，安昌侯张宇是奸人之雄，迷惑扰乱朝廷，使先帝在海内遭受诽谤，尤其不可不慎重。陛下刚刚即位，谦让魏皇，孤独无依，没有可依靠的人，权臣更换世代，心意如同探汤，应该及早以义割恩，安定百姓之心。我私下看到朱伯忠诚勇敢，才能谋略世间少有，确实是国家雄俊的宝臣，应该征召朱伯置于左右，来安定天下。此人在朝，陛下就可以高枕而卧了。从前朱吕想要危害刘氏，靠有高祖的遗臣周勃、陈平还在，否则几乎被奸臣所效。杜业又说，应该为恭王在京师立庙，以彰显孝道。当时高昌后董弘也说，应该尊奉皇帝的母亲定陶王丁后为帝太后。大司空师丹等人弹劾董弘误朝不道，获罪被免为庶人，杜业又上书为董弘申诉。前后所说话都符合旨意而被施行，朱伯果然被提拔任用，杜业因此被征召，又担任太常，一年多后降职为上党都尉。恰逢司隶上奏杜业任太常时选举不实，杜业获罪被免官，又回到封国。哀帝去世，王莽执政，先前建议立庙尊号的人都被免官流放合浦。杜业因先前被罢黜，所以被宽免，但忧虑恐惧，发病而死。杜业在成帝初年娶了皇帝的妹妹隐逸公主，公主没有儿子，去世后杜业家人上书请求回京师与公主合葬，不被允许，而刺史号叫荒侯， 传爵位给儿子，直到孙子时断绝。当初杜周在武帝时迁居茂陵，到杜延年时迁居杜陵。赞语说，张汤杜周都是从文末小吏起家，官至三公，被列入酷吏一类，但他们都有好儿子，品德气量超过自身，爵位尊贵显赫，世代入朝为官，相互平衡。直到建武年间，杜氏的爵位才独自断绝。考察他们的福运，是开国元勋和儒学之士的后代所不能及的。他们自称是唐杜的后裔，难道真是这样吗？至于杜钦在当世沉浮，善于谋划而成事，在建始初年深刻陈述女诫，最终他的话应验了，差不多就像官居那样能见微知著，不是那些浮华博学之辈所能预见的。杜业却利用形式攻击别人，称赞朱伯，诋毁师丹，这种凭爱憎而发的议论难道不可怕吗？